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11月12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请大家收听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11月11号星期一，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 COP29 今日在亚塞拜疆举行，英法领袖将会会面，预期川普将会继续坚守乌克兰和北约。波罗的海三国即将能源独立，明年2月全面退出俄罗斯电网。中共骚扰不断，菲律宾计划购买美国导弹发射器。内塔尼亚胡三度同川普通话，讨论伊朗威胁。纽约法官一个星期将会裁定是否推翻川普封口费案定罪。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第29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COP29 气候谈判11号在亚塞拜疆举行，20国集团G20只有少数领导人出席会议。即将卸任的美国总统拜登将会缺席今次大会，很多传统上会出席谈判将大会议重要性的领导人亦都会缺席。大家担心川普今次赢得美国大选，美国即将退出巴黎协议，可能意味着在谈判桌的雄心将会减弱。外交人士坚称领导人的缺席和川普的胜选不会影响首相的严肃工作，特别是针对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气候资金的新数字达成一致。谈判人员必须提供每年1000亿美元的目标，来协助发展中国家为日益恶化的气候影响做好准备，并且令他们的经济摆脱对化石燃料的依赖。提供多少资金，由谁来支付，以及谁可以获得资金，是部分主要的争论点。英国首相斯纪贤星期一前往法国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会面，讨论援助乌克兰的最新方案，并且计划出席法国停战日的纪念仪式。斯纪贤将会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首位出席这一项仪式的英国领袖。唐宁街表示，斯纪贤和马克龙将会讨论俄乌战争和加沙严峻的人道主义危机。英国和法国都表示持续支持乌克兰抵抗俄罗斯，对保护整个欧洲大陆至关重要。他在访问法国期间将会会见新任法国总理巴黎耶，并且进行会谈。英国和欧盟预计在明年开始就脱欧之后的安全协议展开谈判，该协议将会涵盖国防、能源合作等领域，来壮大双方在安全方面的合作。英国国防大臣荷里安11号表示，他预期即将上任的川普政府在同俄罗斯的冲突中将会持续坚守北约和乌克兰。波罗的海三国的电力能源独立进入倒数，明年2月将会全面退出同俄罗斯以及白罗斯的联合电力系统协议，同步连接欧洲大陆电网。立陶宛政府10月31号在维尔纽斯能源博物馆前设立了一座倒数时钟，象征脱离俄罗斯电力系统，正式进入倒数100日，迎接能源独立的历史时刻。联合电力系统协议 BREL 是来自苏联时期的电力网络系统，为白罗斯、俄罗斯、爱沙尼亚、立陶宛和拉脱维亚五个国家提供统一的电力分配，并且由位于俄罗斯莫斯科的调度中心集中管理。而波罗的海三国，即是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自从90年代脱离苏联独立，在独立初期对该系统依然高度依赖。不过自从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以来，因为地缘政治局势紧张以及能源安全的考虑，促使三国加快推动能源独立， 稳步减少对俄罗斯的依赖。鉴于中共不断挑衅，菲律宾国防部长近日透露，该国计划由美国购买中程导弹发射器。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在接受《金融时报》采访的时候表示，我们确实打算获取这种军事能力，我们有权在我们自己的领土上具有这样的军事能力，在这一点上高我们不会妥协。今年四月，美国和菲律宾进行联合军事演习的时候，美军将这些名为台风的中程导弹发射器部署到菲律宾，之后这些发射器就一直留在该国，而菲律宾军方就继续练习使用该发射器。那是自从2019年中程导弹条约作废以来，美国首次在菲律宾部署中程导弹系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办公室星期日表示，他过去几日已经三度同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就伊朗对以色列安全的威胁通话，这些谈话着眼于进一步加强以色列和美国坚定的联盟关系。根据声明，他在每星期的内阁会议中说，我们对于伊朗各方面的威胁看法一致。内塔尼亚胡仲表示，他已经向川普表示，就和平以及扩张方面来讲，以色列的机会很大。川普第一次执政期间就将美国大使馆搬迁到耶路撒冷，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地拥有主权，并且从中斡旋达成阿伯拉罕协议，协助以色列和多个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鉴于美国最高法院七月份就总统豁免权问题作出的裁决，纽约封口费案主审法官将会在这个星期裁定是否推翻对当选总统川普在这件案当中的刑事定罪。据路透社报道，纽约州最高法院法官梅尔上表示，他将会在这个星期二就是否推翻陪审团对川普的有罪判决作出裁决。他还必须决定是否按照原定计划在11月26号对川普进行宣判。法律专家表示，现在看来判刑已经没什么可能在川普1月20号的就职典礼之前进行。如果梅尔上在总统豁免权问题上作出对川普有利的裁决或者推迟宣判，那将会为川普重返白宫铺平道路，因为这将会令他在很大程度上不会受到四宗刑事案件之中的任何一宗阻碍。
俄乌双方发动无人机攻击，沙利文说将支付60亿援乌。郑州万人夜剧遭禁，有学校发临时出门证管控。美下令台积电停止向中国供应先进人工智能芯片。逾252文唱在川普上任前偷渡，共逼一卡车被查。德总理索尔茨和川普通话，同意合作助欧洲恢复和平。前财长姆钦说不想加入川普新内阁，但愿意提供建议。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环球新闻。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即将满1000日，乌军反攻打入俄罗斯境内，占领库尔斯克亦都已经有几个月咁耐。纽约时报早前报道，俄国将动用大批北韩部队加上俄军总共50000人，试图夺回被乌军占领的土地。值得注意的是，北韩步兵将在武装甲车保护底下承受乌克兰无人机的攻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俄罗斯在11月9号到10号的夜间向乌克兰出动145架无人机，比开战以来任何一个晚黑都多。他呼吁西方盟国采取更多行动协防乌克兰。俄罗斯亦表示，10号击落34架攻击莫斯科的乌克兰无人机，是自从2022年开战以来针对莫斯科的最大规模攻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11号表示，白宫将在川普明年1月就职之前交付剩下的60亿美金援助乌克兰资金。中国河南郑州市近日掀起夜骑单车风潮， 8号晚间传出有超过20万人响应活动，踩住共享单车去到50公里外的开封市，夜骑大军声势浩荡，吓到中共官方下令全面禁止。面对外界百般阻挠，没办法踩单车的大学生直接选择夜间步行。网传影片显示，郑州各个路口都有警察把守，年轻人挥舞着旗帜，或者写有夜骑口号“青春无售价，夜骑开封拿下”的旗帜，一路跑去开封。网上有人翻出1989年六四事件一段英国广播公司 BBC 采访一名年轻人踩着单车去天安门广场的影片，发现惊人巧合，直呼唔怪得中共咁惊大家踩单车。大陆媒体《极目新闻》今日报道，河南工程学院要求学生要有临时出门证才可以出学校。不少网友联想到疫情时期，河南曾经对银行储户付红码的行径。11月10号，路透社报道，美国政府下令台积电停止为中国客户生产先进的人工智能 AI 芯片。作为全球最大的半导体代工企业，台积电生产了全球 90% 的先进晶片。上个礼拜，《金融时报》报道，自从11月11号起，台积电将暂时停止为中国客户生产7纳米或者以下制程的智能芯片。美国商务部据说，通过通知信形式向台积电下达出口禁令，要求对运往中国的7纳米和更加先进制程的芯片实行管制。这些芯片广泛用于人工智能处理器和图形处理单元 GPU。而在几个礼拜之前，台积电主动向美国报告，发现它代工生产的某一款晶片核心被用于华为的星腾 910B 人工智能芯片里面。美国随即展开调查。作为制裁重点对象，华为的人工智能研究供应链在美国受到严格监控，供货许可申请几乎是不可能。墨西哥当局11号表示，几日前在奇亚亚州一个检查哨所发现250几名移民被逼入一部双层重型货车，准备前往美国边界。据墨西哥国防部报告，这些移民的国籍各异，当局已经将他们转送至移民设施进行身份核查，而货车司机已经移交给检察机构处理。每年成千上万的移民从墨西哥经过危险的旅程前往美国，以逃避当地的暴力和贫困。将移民塞在卡车是人蛇集团经常使用的偷渡手段之一，这种方式极其危险。2022年曾经发生一部卡车在进入美国德州之后被丢弃，车内50名移民因为高温而焗死。另外，很多移民选择步行穿越墨西哥，忍受饥饿和疲劳，并且经常遭遇犯罪帮派的威胁。随着美国选举结果出炉，移民担心川普重返总统职位之后，将令到取得庇护变得更加困难。德国政府表示，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11月10号和德国总理索尔茨通话，两个人达成共识，将合作促进欧洲和平。索尔茨在祝贺川普当选之后表示，应该继续加强跨大西洋关系，并且强调团结比对抗更加能够解决问题。在通话里面，川普还和索尔茨讨论了德美双边关系和当前的地缘政治挑战，并且一致认为需要共同努力促进欧洲地区的和平稳定。索尔茨正身陷政治危机，他11月6号将自由民主党籍的财政部长克里斯蒂安·林德纳解职，导致自由民主党籍的部长全部辞职，执政联盟进而垮台。索尔茨在政界和公众压力底下，在11月10号表示他愿意提早在圣诞节前举行信任投票，这个举动被视为是在为提前选举铺路。前财政部长史提芬·姆钦11月8号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他不会寻求加入川普的新政府，但是准备提供建议，特别是在加强对伊朗和俄罗斯的制裁和控制美国债务增长方面。姆钦回顾了自己在川普政府中的经历， 表示担任财政部长是一生难忘的经历，并且表示愿意在外部提供意见。在制裁方面，姆钦指出对俄罗斯和伊朗的制裁需要加强，特别是在切断两国的石油收入方面。他认为虽然七国集团对俄罗斯石油价格设置上限，但是俄罗斯仍然能够通过大量销售石油和天然气来减少损失。他提到应该结合美国和其他中东国家的石油产量增长，稳定全球市场。另外，姆钦还讲到政府的赤字问题，他认为通过减税政策和提高关税可以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弥补预算缺口。卸任之后，姆钦成立了私募股权公司自由战略资本，并获得了来自软银和阿布扎比主权财富基金的投资。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伊朗拉拢沙地，倾国防合作对抗以色列。石破茂当选日本第103任首相。白流总统赢得连任，继续拒绝中共亲近台湾。同习近平签署协议，印尼外交部指不等于放弃南海。双十一冷清，几大电商破冰，难再如前。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11月12号星期二，在节目结尾我们将会介绍一款深受好评的天然三高调理产品。如果你或者家人关注健康管理，这段资讯或者会带来新的启发，千万不要错过。沙地阿拉伯参谋长鲁维里10号前往德克兰，会与伊朗参谋部长巴盖里讨论国防合作。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亦都在同一日与沙地王储穆罕默德通话，表示相信对方能够有效制止以色列。沙地和伊朗分别是穆斯林教、逊尼派和什叶派的领袖，这两个宗教彼此仇恨过千年。沙地和伊朗亦都是西亚世界的两大区域强权，分别在周边很多国家扶植势力。在叙利亚内战，伊朗扶持政府军，沙地扶持反抗军；而在也门内战，沙地协助政府军，而伊朗就力挺反抗军，每每引起惨烈的伤害和人道危机。不过以色列竟然成为两大世仇坐下来谈合作的契机。伊朗英文电视台 Press TV 报道指出，沙地在11号召开伊斯兰合作组织和阿拉伯联盟的特别会议，讨论以色列在加沙持续进行的战争、对黎巴嫩的进攻以及该地区目前的发展。报道说，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10号在与沙地王储倾谈的时候表示，我毫无怀疑今次峰会将会取得有效和实质的成果。伊朗总统表示，鉴于双方的决心，希望德克兰和利雅德进一步改善各领域关系。今次因为公务繁忙无法抽身，将会派副总统代替他出访沙地。随后沙地王储穆罕默德11号发表强硬声明，谴责以色列在巴勒斯坦的行为，说这是种族灭绝，并且批评以色列对伊朗的侵略。随着紧张局势升级，该地区的形势正在发生变化，将会令美国和以色列陷入困境。据多家媒体和 X 账号《以色列战争》和张平的报道提到，近期在加沙地区，哈马斯当局对批评他的治理的示威者实行残酷打压，使用酷刑对待和平抗议人士。自从2019年以来，加沙地区民众屡次走上街头，表达对哈马斯执政下高昂的物价和恶劣经济环境的不满。国际特赦组织报告指出，哈马斯安全部队频繁拘捕、敲打这些示威者，甚至在审讯期间使用身体虐待等手段打压意见声音。同时，加沙地区武装活动持续升温。据耶路撒冷邮报报道，以色列北部边境小镇梅图拉有大量民宅受到来自真主党的火箭炮袭击，当地建筑物损毁严重。 此外，以色列在大马士革空袭了伊朗支持的武装据点，并且声称缴获了60,000件真主党的武器。而美国方面亦都展开行动，针对伊朗革命卫队策划针对川普等美国政界人士的行事提出诉讼。美国司法部指控伊朗当局支持多宗针对美国的袭击阴谋，而以色列中央情报与特种行动机构摩萨德亦都向美方提供了伊朗企图谋害纽约2名犹太富豪的证据，进一步加剧美伊紧张局势。而卡塔尔在近日就接到美方指示，应该停止支持哈马斯来配合人质谈判进程。白宫要求卡塔尔当局关闭哈马斯办公室，而卡塔尔已经通知哈马斯领导人马沙尔撤出，此举被视为对哈马斯和他的赞助国伊朗的压力加大，显示中东地区局势日益紧张。另外，真主党今年9月发生科机和对讲机齐齐爆炸事件，导致几千人遇害。以色列媒体刊星期日取得一份内阁会议记录报道，指出内塔尼亚胡在当日的内阁会议首次承认真主党成员科基和对讲机集体爆炸事件就是以色列策划的。根据该会议记录，内塔尼亚胡说科基爆炸行动和行事真主党领袖纳斯鲁拉是在我不理国防机构资深官员的反对下要求执行的。海外媒体当时报道指出，爆炸的科基是台湾厂商金阿波罗制造出口。随后虽然有多家媒体报道说以色列情报单位才是在科基里面暗藏爆炸品的真正主使，但是以色列政府始终没有承认。不过台湾士林地检署就火速指挥调查局调查多事，发现爆炸的 AR-924 型号科基是 FGE 集团在台湾境外制造、交易和运送的，同时没有国内厂商或者个人参与其中，或者涉及资助极端活动、组织同分子的知恐防制法等其他不法行为。因此控方11号将全案报告上级，侦查已经结束，同时附上英文版的新闻稿显示公信。据刊报道，内塔尼亚胡除了承认真主党的科基攻击事件是他要求执行的，亦都提到真主党领袖纳斯鲁拉和他的接班人萨法丁都是他下令行事的。内塔尼亚胡表示真主党的威胁因此大幅削弱。据路透社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星期日在以色列外交部举行的仪式上表示，以色列已经击败了真主党，消灭他的领导人纳斯鲁拉是最大的成就。现在我们的工作是继续施加压力以取得胜利成果。卡茨还说，以色列对干涉黎巴嫩内部政治没有兴趣，因为以色列已经吸取了教训。他希望国际联盟能够在政治上利用这个机会，令黎巴嫩和其他国家一起实现和以色列的关系正常化。台湾邦交国数量不多，近日是台湾邦交国之一的太平洋岛国白流总统换届，原总统韦树人赢得连任。法新社报道，白流人口大约20,000人，是少数同台湾维持邦交的国家之一，多年来因此逐鹿中国。在过去的4年韦树人担任总统期间，美国军事利益在他的监督下在白流群岛快速扩张。韦树人发表声明，感谢民众再度对他寄予信任。他说，你们的决定赋予我第二个总统任期，对这个重大责任我深感荣幸。而韦树人的唯一竞选对手是白流前总统，他的姐夫雷蒙杰索。他曾经警告说，和华府行得太近，恐怕会令白流成为攻击战靶。白流坚持和台湾维持邦交，拒绝改和中国建交。北京当局于是在2017年非正式禁止公民前往白流观光。白流相当依赖旅游业，每年流失数以万计的中国游客之后，难以寻求其他就业机会和收入来源。韦树人讲到， 他现在将会聚焦提升白楼受到通胀打击的经济，并且加强环境保护。他说，我知道我们面临艰巨挑战，但是亦都会充满机会。他还说，我们在保护环境、加强经济和改善所有白楼人民的生活方面取得非常大的进展。印尼总统和中共党魁习近平会面之后签署了联合海事合作协议。印尼外交部11号强调，签署合作协议不代表承认中国在南海有主权。评论认为签署这样的协议会损害印尼利益。11月9号印尼总统普拉博沃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之后，双方签订了多项合作协议，其中包括共同开发两国的重叠海域，加深海事合作，例如海洋研究、环境保护、航行安全、深海勘探、防灾减灾以及海洋能力建设等领域。两国在联合声明中指出，双方将会积极加强两国海警机构合作，重新致力于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共同行为宣言，并且在各方想法一致的基础上早日达成南海行为准则，共同维护南海问题。11号印尼外交部透过新闻稿强调，印尼和中国的海事合作协议不能够被解释为承认中国就九段线的主权声沙，并且重申印尼到目前为止的立场，只是中国的主权声沙没有国际法依据，也都不符合国际海洋公约法。印尼外交部表示，合作必须基于各项相关法律和法规，包括规范领土的法规以及国际海事条约，特别是包括1982年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印尼并非是南海主权争议声沙国，但是中国宣称的九段线范围涵盖印尼纳土纳群岛的专属经济海域。上个月中国海警船在一个星期之内就三次进入北纳土纳海域，被印尼驱逐。印尼大学国际法讲师达马曼表示，如果参考官方联合声明，咁代表我哋承认重叠海域嘅主权声沙，并且指出咁可能会损害印尼喺专属经济海域开发嘅主权。达马曼认为，印尼可能系为咗促进经济关系先至签署该协议。印尼中国政治学讲师陈科就表示，印尼起初冇就重叠海域嘅主权在声明中加入该条款是不恰当的。陈科说，这份联合声明将我们的国家利益置于险境。他并且补充说，这份声明应该还能够重新讨论和协商。11月11号日本自民党领袖石破茂击败竞争对手立宪民主党代表野田佳彦，当选日本第103任首相。在众议院的首轮投票，无候选人获得465名议员之中的过半选票，前两名候选人进入选举，最终石破茂以221-160的支持率战胜野田佳彦，再次当选为日本首相。自民党和公明党将会继续联合执政，新内阁的名单预计星期一较后时间会公布。作为一个由少数派政党成立的新内阁，预计石破茂政府在预算案和重要法案的通过需要获得在野党的支持。石破茂对共同社表示，我会以诚恳的态度对待各方，重要的一点是确保日本是一个和平的国家，人民的生活得到改善。在这一点上高，我们和国民民主党以及立宪民主党是一致的。在中国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中国所谓的双十一购物节又到了。今年双十一在网络的讨论声量减弱，无论对商家抑或是消费者来讲，价格战现时已经推不动，电商平台正在找新的模式留住优质商家。今年的双十一最令人关注的消息是阿里巴巴和腾讯等电商巨头共享支付系统改写竞争格局，即使是这样，买家卖家都觉得兴致大减。金融投资部指出，双十一晚会消失，在社交媒体讨论平台规则的声音减弱， 都印证了双十一消费市场格局改变。21世纪经济报更指出，史上最长的双十一已经接近尾声，平台和商家依然没有声气。香港媒体香港零一十一号报道，今年双十一期间，几大电商巨头结束多年来的互相封闭局面，好似淘宝购物平台接受了微信支付方式，京东购物平台支持支付宝付款，淘宝天猫更接入京东物流。虽然这样更方便消费，但是消费者意愿并不高涨。今年双十一同以往最大的不同是平台之间已经不再斗最低价，随着消费者更加理性，对价格和性价比更加敏感，价格战已经无法持续。报道指出，去年双十一各平台低价竞争进入白热化，商家利润空间被压缩，流量只是带来热度和销售额，但是就没什么盈利。中国媒体财经访问了一名有十年经验的电商从业人士贾珍，指出商品如果有差不多 50% 以上的毛利，透过双十一还能够赚到钱，但是毛利低过 30% 就没有参加双十一的必要了。双十一满300就减50，再打个九折，再加上运费保险和交易支付费用的成本，30%根本做不住。今年中国各大电商平台的双十一促销活动由10月中就开始，比去年又提前了一个星期左右。广东一间服装老板表示，周期延长，但是销量就没什么明显提升，现在全年都有促销活动，有没有双十一性质都一样。现代社会的三高人士越来越多，中医认为这是内脏失调的表现，例如高血压可能是肾脏或者肝脏出现问题，高血脂就和肝脏代谢异常有关，而高血糖就反映胰脏功能失调。我们推荐给大家的三高代谢宝是纯天然成分，秉承中医整体疗法，帮助调理内脏，增强自我疗愈力。患糖尿病25年的台湾苏医生服用三高代谢宝之后说，健康520还推出了补气18味，帮助你快速补充气血，详情请浏览健康520网站。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请收听每日头条。
华油称川普与普京通话被双方否认。菲律宾颁强硬法案，划定南海领土，获欧美支持。问世20周年，学者指九平帮我们找回原本的善。越南对中国电商发难，对政府注册，否则封禁。来自中国的乌克兰志愿兵彭陈亮牺牲。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11月12号。观众朋友，现代社会的三高人士越来越多，中医认为这是内脏失调的表现，例如高血压可能是肾脏或者肝脏出现问题，高血脂就和肝脏代谢异常有关，而高血糖则反映胰脏功能失调。我们推荐给大家的三高代谢宝是于纯天然成分，秉承中医整体疗法，帮助调理内脏，增强自我疗愈力。患糖尿病25年的台湾苏医生服用三高代谢宝之后说，健康520还推出了补气18味，帮助你快速补充气血，详情请浏览健康520网站。11号， 克里姆林宫否认川普近日曾与普京通话的消息，仲说普京没有和川普对谈的具体计划。英国国防大臣荷里安预期川普政府在俄乌战方面会维持对北约和乌克兰的承诺。10号华盛顿邮报引述未具名消息人士的讲法，称川普建议普京不要被在乌克兰的战事升级，提醒他华府在欧洲的军事部署规模可观。但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告诉记者说，这个纯属虚构，是假消息，未有个对谈。与此同时，俄罗斯媒体又发文宣称川普的乌克兰和平计划注定会失败。目前网上热传俄罗斯国营媒体9号播放的美国未来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的大尺度照片，一位军事博主质疑到俄罗斯第一电视频道在黄金时段发布新当选的美国第一夫人的讽刺故事，并向全体数百万观众展示了第一夫人这些照片，而该电台完全由普京控制。普京为什么要向川普发出这样的信号呢？公开羞辱未来美国第一夫人，他要期待怎样的反应呢？有人则认为普京公开放出这些影片是对川普的最大威胁，他在敲打川普，他手上握有川普更致命的猛料，被川普看着办。据电信报报道，普京下令在1月20号川普就职日前将库尔斯克地区重新纳入控制。克里姆林宫仲计划在库尔斯克地区发起最大规模的反攻，外界担心川普就任后或逐步减少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一些欧洲政治家坦言，欧洲无法替代美国在财政和军事援助方面的角色，特别是好像 F-16 战斗机和陆军战术导弹系统 ATACMS 等重要军事资源。11号英国首相斯基贤前往法国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会面，讨论援助乌克兰的最新方案。两国都表示持续支持乌克兰抵抗俄罗斯，对保护整个欧洲大陆至关重要。英国和欧盟预计在明年开始就脱欧后的安全协议展开谈判，将涵盖国防、能源合作等领域，以加强双方在安全方面的合作。据《泰晤士报》报道，波兰亦正计划在欧洲建立一个联盟，可能包括英国、北欧国家和波罗的海。波兰总理图斯克发表声明说，没人希望冲突升级，但亦没人会允许乌克兰衰弱或投降，这个将对波兰及我们的利益构成严重威胁。11号川普还致电到达总统，祝贺波兰独立日，并邀请到达在川普就职前与他会面。另据路透社报道，英国国防大臣荷里安告诉 Sky News， 川普上任后美国会继续与英国等盟友站在一起，支持乌克兰直到击退普京的侵略为止。我不认为美国会抛弃北约，他们认可这个联盟的重要性，亦认可避免欧洲发生进一步冲突的重要性。同日泽连斯基发影片说，俄罗斯的军事设施越来越在我们士兵可触及的范围，感谢乌克兰安全局和特种作战部队的人员。俄罗斯军火库、机场及其军工综合体企业将不再是秘密。泽连斯基呼吁俄罗斯以公正的方式结束战争，同时积极游说美国及北约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帮助乌克兰迫使普京选择和平。乌克兰亦向盟友恳求允许乌克兰使用远程武器深入打击俄罗斯领土，削弱莫斯科的国防基础设施。乌克兰只接受真实、透明和公平的对话和协商，避免虚假承诺与隐瞒事实。诚实的外交意味着与所有国际伙伴进行开诚布公的交流，并确保各方承担责任，所以参与方秉持真诚的态度，而不是出于政治或战略考量的虚假协议。菲律宾政府日前颁布《菲律宾海域法案》和《菲律宾群岛海盗法案》，对中共宣布海洋主权，同时在南海举行3000人夺岛军演，引发中共愤怒。媒体报道指出，菲律宾的做法得到法国的鼎力支持，当局宣布将向菲律宾提供价值4.83亿美元的军事援助，以抵御中共威胁。中央社指出，10号 中共政府亦公布了黄岩岛的领海基线，声称加强海洋管理。而菲律宾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马拉亚强调，菲律宾政府只是将自己的海洋权利法律化，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整合至菲律宾的国内法，符合南海国际仲裁结果。联合国大会法案赋予沿海国对自身海岸外侧200海里的海域的经济专属权，而菲律宾借此提出了南海领土主张。迄今为止，中共仍然不接受仲裁结果。为了防范北京的威胁，菲律宾军方日前展开大型军事演习，动员3000兵力参与。有分析指出，菲律宾军演的目的是夺得南海争议岛屿。菲军总参谋长布卢纳强调，军演的假想场景包括具体的海滩登陆战术，而演习中的争议岛屿位于巴拉望岛以西地区，当地亦是与中共的冲突区域。同时，菲律宾大举增购军用物资和舰艇，具体的购买条款由政府批准之后，法国政府拨出资金支持，以全面武装国内的军队，提升海上防卫能力。另一方面，在11号，公众号印太新闻地缘政治与国防引述英国金融时报消息人士的话讲，台湾和菲律宾准备在川普领导下获得美国先进武器。据悉，台湾的最新采购计划可能包括一艘宙斯盾驱逐舰、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舰艇、四架先进的鹰眼机载雷达系统、第五代 F-35 战斗机、400枚爱国者飞弹以及10艘退役军舰。该计划价值超过150亿美元。而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亦告诉《金融时报》，菲律宾考虑购买名为提丰的中程导弹发射器。此前，美国在4月将其带到该国进行双边军事演习。他补充说，将会寻求购置提丰导弹发射器保卫国土，并且为其补充菲律宾早些时候从印度购买的布拉莫斯超音速反舰导弹来增强威慑力。对于菲律宾应对中共的做法，资深媒体人庞中认为，菲总统签署了两项法案宣布海洋主权，同时有针对性的在南海举行3000人夺岛军演，其强硬行动引发了国际影响，更引发中共的愤怒和回应。中共海事局发布了航行警告，并宣布在南海部分海域进行14小时的军训，这个是对菲律宾的直白警告，中非在南海的冲突可能会升级。而法国宣布将向菲律宾提供价值4.83亿美元的军事援助，以支援其在南海地区的防卫计划，这个显示法国正积极加强与菲律宾的军事合作，并暗示将更深入介入南海问题。在这个之前，美国亦宣布将向菲律宾提供5亿美元的军事资金，旨在提升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以应对中共的战略挑战。所以，如果南海冲突爆发，欧美国家有可能会帮助菲律宾应对针对中共的冲突。今年11月19号是大纪元系列社论《九平共产党》发表20周年。11月10号下午，大纪元同新唐人在美国纽约法拉盛喜来登饭店举办纪念九平20周年研讨会，研讨九平内容及其对中国和世界的影响，以及就如何推动中国人认清中共、退出中共并解体中共。邀请了多名学者、资深媒体人、退党华人和企业家。中文大纪元报纸总编郭军在演讲中表示，我们今天在这里纪念九平问世，并不是纪念一篇文章，而是一个历史时刻。20年前，2004年的11月，大纪元时报发表了九平共产党的系列社论。由这个时间开始，一个由中国普通民众老百姓主导，而不是精英知识分子主导的摆脱中国共产党的运动正式拉开了序幕。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说，九平揭露了中共的罪行。飞天大学人文科学系教授张天亮博士介绍了九平诞生的背景。张天亮说，今年是九平发表20周年，他的背景是1999年中共开始镇压法轮功。其实中共镇压法轮功之后，法轮功学员是抱着善意去跟政府沟通的， 他们希望将政府不了解的真相讲出来，后来发现不是中共不了解你，他是非常了解你，才是他镇压的原因。因为中共是基于假恶斗的意识形态基础，是和法轮功讲的真善忍截然相反，所以法轮功的讲传会从意识形态上，从根本上解体中共的统治基础。原中国企业家胡力任先生说，在中国就是这样的，你一旦拥有了信仰，一旦讲真相，一旦讲逻辑，你就是共产党的敌人。全球退出中共服务中心主席易中元说，九平开启了中国民众自救退出中共党团队的退党大潮，至今已有 4.38 亿中华儿女汇入了滚滚的退党洪流。易中元介绍说，因九平共产党直击中共要害，因此中共严厉打压九平的传播者，九平在中华大地的广泛传播归功于很多无名英雄的默默奉献。他们不少人被中共抓捕、劳教、判刑、酷刑折磨，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有几位因传播九平曾遭中共迫害，之后成功逃离来到美国的华人，亦来到了研讨会现场。九平不单止帮中国人认清中共、退出中共，在国际上亦发挥着重要影响。应对中共当前危机委员会委员林晓旭表示，九平帮助国际政要了解中共，当他提出中共是新的邪恶轴心时，得到现场观众的热烈回应。林晓旭说，现在美国新的一任政府上台了，美国外交政策一定会有一个根本性的改变，我们一定会看到美国重新定义中共究竟是什么性质的国家，唯一的威胁就是 CCP, 这个是最根本的威胁，所以他一定在新的美国国家安全策略上一定会定义中共作为邪恶轴心国家之一。这件事情川普总统可能会直接宣布，就好像当年里根总统宣布苏共是一个邪恶国家。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黄君涛分享说，我觉得九平和退党的意义在于说，我们在结束中共暴政的时候，我们要有一次思想的净化。九平和退党和很多批评共产党的文章不一样的在于，他是要将人性中原本的善挖出来，批判这个制度。在推翻共产党暴政的过程中，我们逐渐地修复被共产党践踏的中华民族的文化，逐渐地找到我们本源的善心。新闻看点主持人李牧阳说，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一个责任，在这个历史的关头，在这个重要的时刻，我们应该将《九平共产党》这本书推动得更广，给更多人看到，人们觉醒了之后，就能够推动解体中共的这个运动、这个大潮，赶快走过这段时间。越南政府要求中国线上零售商Temu 和Shein 必须在11月底之前向政府注册，否则他们的网站和与手机 App 将会被越南封锁。越南工商部表示，两家中国电商平台经常销售低价商品，由于越南允许40美元以下的进口货物免去增值税，这个平台的低价策略遭到滥用，损害了本土市场。同时，这些平台造成了纵容无假商品流入越南的风险。工商部副部长阮黄龙周末宣布，工商部正在着手有关 Shein 和 Temu 执照的问题，如果平台不合作将会被封锁。涉事的中国电商没有做出回应， Shein 此前已经在越南经营两年，而 Temu 在上个月刚刚进入越南。越南财政部表示，由于享有免增值税的产品大多从这种中国电商进入，因此官方在考虑终止类似优惠。目前越南的电子商务市场排名东南亚第三，位于印尼和泰国之后。除了中国电商平台之外，新加坡的哈皮、阿里巴巴投资的莱赞达，以及越南各型的 Tiki 和 Sandal 都在市场上占据相当的份额。亦是在11号，X 平台账号 Inti 热点新闻发帖说，美国正在酝酿大招，准备针对 Temu 和阿里巴巴的网站。他说，以后美国买家在从中国发货的中国电商网站买东西，要要求出示身份证，平台被要求收集买家资讯，就好像佛州要求中国按摩店 登记来客身份，方便警察随时来审计一样。相关消息获得不少评论，有些表示不只是电商，中概股亦危险了。不过亦有网民担心，被中国平台收集美国人身份，那可能是诈骗的开始。10号下午，台湾牧师黄春生表示，唯一一名来自中国的乌克兰志愿兵彭曾亮在前线阵亡。29岁的彭曾亮来自中国云南，在中国国内曾因响 X 平台颁布反对俄国、反共、亲乌、亲台的言论，被人举报，随后送入中共看守所7个月。之后，他选择离开中国，前往乌克兰，加入抵抗俄军的国际军团。黄春生话，彭曾亮在今年4月抵达乌克兰，随后被声称要帮他办理相关手续的中国籍人士诈骗，上千美元积蓄不翼而飞，彭曾亮的生活变得很艰难。最后他得到了台湾义工和乌克兰当地人的帮助。彭曾亮将乌克兰利沃夫视为家乡，并且结识了乌克兰女友。在遇难之前，彭曾亮与乌克兰军团一营的合约即将到期，他又申请转任二营续约作战，但在转换营队之前最后一次执行任务时，不幸被炮弹击中阵亡。彭曾亮在生前表示，如果在前线阵亡，他希望遗体能够覆盖台湾国旗，因为他不想做中国人，他亦希望能够埋葬在乌克兰的自由之地。台湾中央社报道说，乌克兰军团的台湾志愿兵传媒了关于彭曾亮的消息，在这个之前有报道将彭曾亮误认为台湾籍人士，因此作出澄清。黄春生说，彭曾亮曾在美国军事训练营受训，他很喜欢美国的自由民主，一直穿着有美国国旗的军服，有人问他是不是美国人，他随后用英文回答自己精神上的美国人。彭曾亮亦是第二名公开姓名的中国籍志愿兵，在这个之前一名加入俄国的志愿兵赵瑞亦在前线阵亡，成为第一个被公开姓名的阵亡中国人。赵瑞在生前曾多次发布俄军内部的混乱影片，劝了网民不要来俄国参战，并且暴露出想回国的想法。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请收听红潮秘闻。
俄乌战事有解，川普用极限大招对付习，台商曹兴诚控告中共官员，医学博士揭中共恶行，中共竭力阻拦耶期开封。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红潮秘闻，我是丽文，今日是11月12号星期二，下边是详细内容。川普胜选后，各国都开始积极布局，尽量揸取筹码，为明年川普就任后地缘政治巨变做准备。华盛顿邮报10号透露，川普已经同普京通话，这个之后俄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动身访问中国。据华盛顿邮报报道，川普在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的第二日，亦就是11月7号，同普京通了电话，建议普京不要升级战争，并提醒普京华盛顿在欧洲有着相当大的军事部署。在川普通话后，普京做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据太阳报9号报道，俄国收视率最高的官媒播出了梅拉尼亚川普2000年为 GQ 杂志拍的裸照。第二件事是派绍伊古从11号起连续4日访问中国。据俄官方报道，绍伊古将和中共外长王毅会谈，讨论国际和地区安全的热点问题及广泛双边合作。观察人士认为，普京这样做是为赶在川普就任之前尽量拉高自己谈判的位置，毕竟他的处境不妙。英国国防参谋长拉达金10号透露，俄国在10月出现开战以来最严重的战损，
平均每日有1500人死伤。乌克兰的内政部长顾问安东·格拉先科评估，俄国经济可能在2025年崩溃。目前俄国央行为了控制通货膨胀，已经将利率提高到创纪录的 21%， 并很可能在12月再次升息，这个会摧毁俄国企业。金融专家估计，未来几个月破产浪潮将席卷俄国。在这种情况下，普京可能期待川普促成和谈。台湾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分析俄乌谈判方案讲，问题就是普京对占领乌克兰领土，他愿意妥协到怎样的程度，这个才是关键。川普答应说会公平处置，最大可能就是各退一步。我相信应该就是乌克兰承诺不加入北约，俄罗斯答应坐上谈判桌。土地方面就是用库尔斯克地区去换乌东两省。如果是这样，我相信乌克兰应该会要求北约和川普总统的另外一种安全承诺。我们讲替代方案，普遍相信川普急于解决俄乌战争的原因是要聚焦印太，不跟台海局势日渐紧张。中共和菲律宾亦有冲突升级的趋势，在菲总统签署法律宣示菲律宾管辖海域之后，中共10号公布黄岩岛领海基线，拒绝承认菲律宾的法律，宣布中共海警将强化在附近海域巡航。余中基将军分析讲，黄岩岛至关重要，川普对中政策是他的重中之重，所以他优先解决俄罗斯之后，就等于是给他有多余能力和资源可以聚焦印太地区。咁印太地区又以台海和南海问题为重中之重。黄岩岛我相信不管是美国或者是菲律宾都不会退让，因为整个南海中国它包括永兴岛、南沙、战略三角就缺黄岩岛这一块，因为黄岩岛刚好在马尼拉的外海，是克拉克空军基地，苏比克湾出港就必须要受到黄岩岛的钳制，所以它占领地缘位置对于菲律宾和美军在菲律宾基地的安全性太重要了。印太、东欧两头烧，分析人士认为川普因此可能会联俄制中。有人提出川普可以促成俄乌停战，令普京能够体面地逃出泥淖，譬如继续占领克里米亚。但是普京要想体面，就一定要拿出和川普交易而且川普亦感兴趣的嘢。这个嘢是什么呢？只能是出卖习近平，所以往兄弟两肋插刀的戏码就要上演了。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在上报发文预计说，川普的政策将迅速处决中共，川普要将中国制造变成美国制造，中国会失去世界工厂地位，美国将终结和中方的接触政策，走向拒绝往来，涵盖政治不信任、经济不互通、社会不往来、科技不合作、文化不交流等等。中美关系不再是冷和，而是升级到乱战，一种逼近战争边缘的极限对抗。台湾商人曹兴诚11月11号表示，他将向台湾法院起诉两名中共高级官员，指控他们两人犯恐吓危害安全罪，并表示此举意在反击中共的独裁。曹兴诚是台湾半导体企业联华电子的创办人和前董事长，亦是台湾最富有商人之一。曹兴诚表示，他要通过民主法治手段应对极权威胁，并委托律师到台北地方法院控告中共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及国台办主任宋涛，涉嫌侵犯台湾刑法第305条恐吓危害安全罪。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事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